人生故事，
故事人生。中信有声杂志本期主要看点有：
得永生，蒙新生。
上帝牵我手，就能面对明天。
生命是进化来的吗？
我认识了自己。
信耶稣有手续吗？
欢迎你收听收睇中信有声杂志，等我哋同你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并且探索出路。
中信
有声杂志，
得永生，蒙新生，作者 Shirley。 我来自广州，目前在悉尼华人服务社做护理的工作，每周日就在西北圣公会 Norwich Anglican Church 参加主日崇拜。2010年11月，我还在广州的时候，由同事带领参加了家庭聚会。当时我听到福音的时候，内心就被上帝的爱充满。第一次参加教会聚会就决志信主耶稣，并很快受了洗。但我当时并不是真正的明白受洗的意义，只是知道受洗之后就可以有永生。我就好似主耶稣撒种比喻里面落在石头上的那粒种子咁样，只是凭一时的兴奋同埋感动，心里面却没有根。所以当我再回归到我日常的生活的时候，就将主耶稣忘记得一干二净了。我表面上接受上帝，内心却将佢关在门外，生命里面仲是那个老我喺度操控住。然而上帝仍然不离不弃地眷顾我，多方面引导我。2019年12月，我来到澳大利亚，发现这里有很多教会，我就去了一间。没想到会受到教会弟兄姊妹的热烈接待，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也都可以感受到他们自然流露的谦卑和人与人之间的尊重。但是我还未被上帝感动，没有悔改，心仍然在世俗的事上面。2021年12月，身边有一位朋友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忽然辞世，年仅36岁。他生前对自己的人生是几咁自信，对未来的规划是几咁美好，但是这一切并不在他的掌管中，生命如此的虚无和无法把握。亲眼目睹这一位朋友去世的过程的时候，我很难过，触动也都很大。我自己也都曾经好像他一样，认为任何的事都可以靠自己。然而我能够主宰自己的生命吗？我醒悟了，虽然我缺过枝，受过洗，但是我需要确信自己有永生。于是我重新的打开圣经，认真的读它，越读就越想读，觉得上帝真的在圣经里面跟我讲说话，很多经文我都喜欢，并且有很深的感触。比如约翰一书5章11到12节，这见证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上帝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约翰福音17章3节话，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些教导令到我明白，永生并不是只是嘴里说信主死后就可以去天堂的，而是需要我将自己的罪都带到主耶稣面前，求他赦免和代赎，并且还要活出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圣洁生命，如此才有他同在的永生。我求耶稣赦免我，接纳不配的我作他的儿女，一生求他带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当我真正认识了耶稣基督，并立志将自己的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以一颗顺服主的心，时刻求主在心里引领我，认真过每一日， 活出一个有主同在的新生命。这个是主耶稣对我们的要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以前我爱世界多过爱主，对待别人总是自以为是，因此很容易就和身边的人发生冲突。人家有少少不同意见，还没听完，我就会大声地吵起架来。一吵架，大家心情都不好，身体不好，如此恶性循环。但当我读圣经的时候，就感觉上帝在为这些的事管教我，指引我。因此我亦将主的话常常放在心内，不断地忏悔自己的罪。在人际关系里面，我开始不再那么炫耀自己，而是尝试凡事都以别人的益处为先。生气或者委屈的时候，我亦都会学习忍耐，归荣耀于上帝。渐渐地，亲人和朋友都说我脾气好了一点，与人相处亦都融洽了，我自己的身体和心态亦都好了很多。更奇妙的是，我的大妹居然主动提出她想去参加主日崇拜，我之前叫了她很多次，她都拒绝。2023年的11月，大妹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而我的细妹亦都在2022年11月受洗。现在我们三姊妹都受洗信了主，之前的矛盾和争吵几乎都不见了，彼此之间多了关心和理解。当我信心软弱的时候，就不断地祷告仰望主，并在日常生活中顺服圣经的教导，心里充满喜乐平安，生命发生了改变。这些经历让我明白，在人不能，在上帝却凡事都能。感谢天上的父，我们是这么容易背弃你，但是你却满有恩典和怜悯，愿意耐心等候我们做出正确的抉择，悔改归向你。天父，是你在我的生命中动工，让我亲自经历了你的大能，是你怜悯我，让我认识到自己的罪，也都让我推去救人的模样，靠着耶稣基督有了新的生命。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求主耶稣在我的生命里面做主，使我成为能荣耀你的器皿，将福音传给身边的人，让更多的人认识赐生命的主耶稣基督。
主爱伟大奇妙，至高深不可测透，竟不惜舍弃道生子，为世间解去罪困。
上帝牵我手，就能面对明天。作者：红楼丽慈。 我出生于中国动荡不安的年代，又处于多难之秋的艰难时期，物资缺乏，人心惶惶。我是母亲的第一个孩子，因为是七星女，即是怀孕七个月就出生，祖母和母亲都用尽全力来抚养我。我到三岁才站稳脚步，开始行出我人生的第一步。他们欢喜得手舞足蹈，三年的劳苦有了超值的回报。一直以来，我们一家人分别居住在香港和大陆两地，他们见我健康良好，就决定带着我和二妹坐火车去香港过新的生活。1966年，我和家人一同移民美国，在加州三藩市定居，有机会认识了一位姊妹，她是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又热心传福音。她带领我和妹妹到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又在团契生活里面得以成长，并且认识了很多好朋友。教会牧师亲自带领我认识主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是救世主，甘愿为罪人牺牲在十字架上，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在地上显现40日后升天，将来他还会再回来建立新天新地，和信徒同住。人只要相信耶稣，接受他为救主和生命的主，就可以得住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还可以承受永生。1972年，我悔改信了主耶稣，并且接受浸礼，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的信仰，自己的罪，从此一直都积极地参与教会的服事，热心侍奉上帝。1974年，我和教会的一位弟兄结婚，在上帝和人面前立下终身盟约，结为夫妇。婚后我们有两个可爱的女儿，她们活泼漂亮又聪明伶俐。我们一起参加教会的生活，按照圣经教导建立快乐和谐的家庭。1987年9月，在教会举办的野餐日，突发事件临到我身上，我突然觉得头痛得很厉害，丈夫就立刻送我去急诊室求诊，医生即时要求我签字，决定做脑部手术。我恳切地向主祷告，求主医治，保留我的生命，让我能够看到女儿们长大成人。教会的弟兄姊妹们都迫切地为我祈祷。手术进行了14个小时，我醒来察觉自己左边身体瘫痪了，非常地震惊，但我仍然感谢主，祂应允了我的祷告，还有生命可以活下去。我在医院疗养了1个月，然后就入住疗养院接受物理治疗，在圣诞前夕回到屋企休息调养了1年之后，我又可以返回原职，重新投入工作。这个真是上帝的恩典。1993年11月，我发梦都想不到丈夫因为婚外情向我提出离婚。终于在1995年，法庭正式宣布我们解除婚约，各自生活。离婚之后，我要独自地抚养两个女儿，心、身、灵都非常疲累，但是我仍然告诉我的孩子，人人都会犯错，他是你们的父亲，我们一家人的关系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你们仍然要爱他，我也都坚持为他代祷，求主来到去让他知罪悔改。2014年，前夫的癌症已经到了末期。一个期间，有一对充满爱心的夫妇来医院探望他，并且带领他祷告。他流泪向主耶稣认罪悔改， 感谢上帝听了我诚心的祷告，用祂永不止息的爱接纳浪子。上帝不会撇下孤儿寡妇，两个女儿勤奋读书，得到奖学金入读理想的大学，更加为他们预备了基督徒配偶，各有一份好的职业，儿女优秀，家庭美满和乐。感谢赞美主。在人看来，我一生所经历的三个难关，每个都是大考验，但是上帝用祂奇妙的恩手，一一地将祂们转变为祝福。我专心不断地祷告交托，过倚靠上帝的生活。为了感谢上帝的恩典，我在公余时间参与福音队的侍奉，到三藩市唐人部派发单张传扬福音，并且按时去四间疗养院报佳音。我生活得非常充实又有意义。本刊采访赖朱伟芳。
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这样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你平安。
生命是进化来的吗？作者何正中。生命是进化来的吗？答案是否定的。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一种没有被证实，亦都没有办法用科学方法加以证明的伪学说。达尔文进化论的中心思想是物竞天择，优胜劣败，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但是这个并不是真正的科学，而是19世纪英国人的政治哲学。生物无论是渐变亦或突变，都是无意识、无方向、无目标的，绝对无可能产生智慧的结果。生命只可能是来自既有的生命，绝对无可能是从无生命里面产生有生命的一切物种。各种生物的基本形成都是一代传一代，繁衍相传。这个是由它们本身细胞内遗传基因的复制和操控而决定的，与外界环境没有任何关系。这个就是公认的麦德尔遗传法则，而达尔文进化论违反了麦德尔遗传法则。所有的物体都要逐渐衰竭、失序、解体，生物亦都别无例外。这个就是热力学第二定论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所决定的必然结果。这个定律是世界科学界公认的宇宙普遍规律。如果没有指令系统和能量转化系统，任何物体都没可能从低级逐渐发展变为高级，由无秩序变为有秩序，而逆了热力学第二定律进行。另外，达尔文的进化论不能克服超低概率的难题。最简单的蛋白质分子的分成概率为10-297，而根据鲍瑞尔定律 Borel's Law， 任何概率低于10-50的事物全部都没可能出现。再讲，从古至今，全世界众多的考古学家已经寻找到无数人的化石和无数猿猴的化石，但始终找不到半人半猿猴的化石，即没有中间物种。这个事实讲明人肯定不是从猿猴进化来的。另外，人的血液无论是什么人种，白人、黑人、黄种人、红种人等等，只要血型符合都可以互相输用，但是人和猿猴的血液则一概不可互用。如果人的血液输入猿猴的体内，这一只的猿猴必死无疑。而同样，猿猴的血液输入人的体内，这一个人亦都肯定会死，这一个是铁一般的事实。而这个亦都是很有力的证明，人绝对不是由猿猴进化来的。 眼睛无论是其构造还是其功能都是非常复杂十分精密的，绝对没可能是进化来的。连达尔文本人亦都承认，在他著名的《物种起源》一书的第六章理论难题中，他直言不讳地写道，眼睛有调节焦距，允许不同彩光量和矫正球面像差和色差的模拟伦比的设计。我坦白承认，认为眼睛是通过自然选择而形成的假说，似乎是最荒谬可笑的。而在分子层面上，一个细胞甚至一项体系好像很简单的生命活动，都比在解剖层面上看到的眼睛等五官，以及胸部、心脏、消化系统、循环系统、神经系统、肌肉系统、骨骼系统、生殖系统等精妙器官更加复杂而奇妙。生物界的有各种不同的奇异现象，有各种不同的本能，这个也是达尔文进化论毫无理论根据加以解释的。某一些进化论者说，约几十亿年前，生命从无到有，从碳、氧、氢、氨等的元素偶然碰在一起，结为大分子，并且自我改善成类蛋白，类蛋白再变成为单细胞，藻类、鱼类、两栖类、哺乳类，一直进化为人类。这个根本没办法经过检测的设想。试试看看，你将碳、氢、氧、氨等元素放在你面前，你有没有能力好像变魔术这样的方式变一个单细胞出来？至今科学已经如此发达，科学家依然没办法做出一棵草、一条虫，甚至连做一个单细胞也都束手无策，无能为力，亦都永远无能为力。原始生命必须要有创造者，边个亦都冇能力创造万物，唯有上帝。创世纪一章一节就是圣经开篇的第一句所宣告，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让我们和你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并探索出路。中信有声杂志。
我认识了自己，作者欣雅。去美国留学时接触了教会，为了了解美国文化的宗教根基，我怀着一种不做判断的心态，在教会中默默地听，默默地看。没多久，我感到一种困惑。俗语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是在教会里面所教导的，却是我认为早已过时的思想。乐于奉献，无私付出，这令到我二十几年所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受到挑战，甚至是说被颠覆过来。我找不到方向，内心有很多的困惑和抗拒。两个自己，小个时候在动画片里面经常见到主人公内心挣扎的时候，脑袋上方会跳出两个自己，一个自己是天使，另一个自己是魔鬼，他们开始对话辩论，最终天使战胜了魔鬼，做出正确决定。那成人世界呢？同样经常有挣扎，甚至更加多，但是很多的时候魔鬼的自己赢了，所以成日会有讲大话、欺骗、做错事。在圣经创世纪，我知道了人类之初就有两个自己，一个是上帝按着自己的形象而做的人，鼻孔里面有上帝的气息，因而是有灵的活人；另一个是人偷食了上帝禁止食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不肯承认错误，推卸责任的自私的自己。那现在我里面的自己 究竟是哪一个呢？自欺欺人，我经常将自己当为好人，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箴言21:2。人为什么会自欺欺人呢？就是因为吃禁果之后那个自己在我里面，令到我不能有自知之明。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长行，箴言25:28。咁我点样制服里面嘅自己嘅心呢？制服自己呢？圣经同样喺箴言中同我指明，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我脱净了我的罪？箴言20:9。面对根深蒂固嘅罪，人冇自救嘅能力，我既不能自知，更不能自救。读到圣经中高尚的道德标准，认识上帝的公义，令我更多认识自己，认识到自己里面的叛逆、不顺服、自以为是、自以为义等等。我开始对这些圣经中提到的罪敏感，开始讨厌自己的本相。于是我试过远离教会，远离基督徒，不让自己再听到圣经的教导。好不好过一些？没有，倒是有一种掩耳盗铃的感觉。我又回去教会，当读到圣经上面的话，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1:9。我恍然大悟，忽视或者否认自己的罪，不能够躲避，亦都不能够麻痹自己，只能够让不安在心中发酵，心里面更加酸、更苦、更臭。我来到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接受祂赦罪的恩典，里面那个自己终于在信心中得了平安。善待自己，信了主耶稣意味着被耶稣基督来作我生命之主，不再凡事靠自己，凡事自己做主，而是谦卑顺服在主耶稣面前。那我应该怎样让自己退位，爱自己，但是又不至于失去了自我呢？圣经说，仁慈的人善待自己，箴言11:17。什么是善待自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首先需要认识清楚什么是好、是啱、是善，什么是坏、是错、恶，绝不是随心所欲、任意而为。那应该怎样呢？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箴言3:5-7。这个就是善待自己了。先知以赛亚对安息日的教导，我最喜欢这几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以赛亚书58:13-14。这个仍然是适用于平时，适用于今日，适用于我生活中每一日。不跟随自己，就是以上帝为乐，真正善待自己，就是依靠上帝，不靠自己，不求自己的喜悦，不为自己而活。因为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已经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有了新的我，新的生命。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还活或者死，总是主的人。罗马书14:7-8。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个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约翰福音12:25。如果说因为信主而失去自我，是的，我愿意失去那个贪爱世界的自己，失去那个偷食禁果而犯罪的自己，但上帝原本做的我已经自己恢复了。我重新找回满有上帝样式和上帝和好的自己， 虽然两个自己仍然在我里面辩论交战，但是我知道主耶稣已经胜了世界，他听我祷告，圣灵是帮紧我，属于主耶稣那个自己必然越来越强大。亲爱的朋友，爱自己，善待自己的你，要选择哪一个自己？
请问最近有什么好书推荐啊？
我最近开始听中信的有声杂志，觉得不错、啊。
有声杂志？
是啊，就是中信月刊同步推出的有声版，每一期内容非常丰富和多元化，包括了有感人的生命见证、理性的科学反思、生活处事的智慧和激励人心的小品，而且播读的声音还很动听。
有没有这么好听啊？会不会很浪费时间的？
当然不会浪费时间啦，它可以给你听的同时还可以做其他事，例如开车啦或者做家务，而且有时用听的方法更加可以给我投入去它其中的处境。
真的？哦，那我都来听一下啦，我顺便告诉隔壁屋小美知，她成日在埋怨说做家务做到好闷啊。哎，真是多谢你的推荐啊。
不用客气，我相信你会喜欢的。
中信中信有声杂志。
路与生命的路，作者严蔚来。人生还有另条路。大多数的小朋友通常是在九个月至到一岁半之间学行路，会走路之后每一日都在走路，直至到年纪老迈的时候，有些还用拐杖慢慢一步一步地走，除非是身体的原因，人就要坐轮椅代步或者要终身卧床。但是世上的路走完了之后，我们会去哪一道呢？从前有一个工人被一块大铁板压住，抢救的人看他生存的机会极微了，就问他有什么遗言留下、啊、他什么都没有交代，只是问了身边的人一句，请告诉我引到永生使我灵魂得救的路在哪里、啊、可惜已经太迟了，身边又没有基督徒，他的生命就带着一个重要的人生疑问匆匆完结了。人在世上高都是寄居，但是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去，那个就是美好的天堂，上帝的家。去天堂的路在哪里呢？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就宣告，我就是道路，耶稣基督就是道路，是那一条通往永生的路，是使人得救的生命之路。耶稣这样讲其实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向人问路，其他人如果告诉我们听，嗱，第一个路口就转右，第二个路口就转左，然后穿过广场，经过教会，在第三个路口又转右，然后呢在第四个路口左转你就到了，你如果不是照着他的指示，半途就会迷路了。但是假如那个人这样说，来，我带你去，这样这一个人就成为了我们的路，使我们不至于迷失。耶稣基督就正正是这样，他不单止告诉我们听方向，而且他自己就是道路。天地之间除了耶稣，再没有别的名可以使人靠着得救，再没有别的路可以通往永生和天堂。当前世界上有无数的宗教、哲学、修行、律法、理想等等，都不能够真正拯救人类脱离罪的权势和罪的刑罚。在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哪个能够站立得住呢？圣经上高这样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之上，完成了救赎的大功，打开通往天家的路。对于信他的人，
罪就是能够被他在十字架上高流下来的宝血所代赎。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有上帝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主耶稣是人类通往永生的唯一道路。不要南辕北辙。古代有人坐车在大路上高行走，看个样子好像是要出远门，架车就一直向北走。路上有人问他：先生，你想去哪一道啊？他就回答：我要去楚国啊。路上的人敢说：先生，你走错路了，楚国在南面。这位行路客就说：嘿，我的马好快，是千里驹，跑起来啊几快啊，我的旅费又这么多，而且这个马车夫好有本事。今日有不少人就是这样了，似乎有很多优越的生活的条件，他们仍然在拼命地追求这个世界，但是越走越远离上帝，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方向，方向是弄错了。世界上高的东西只会让我们无止境地追求，再多也都填不满我们心灵上高的灵魂。但是若果信了上帝，他必定能够引导我们循着正确的方向走向天路。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生命的路就是人出生入死的道路，我们只有活着耶稣基督的复活里面，才能够享受上帝的同在，得着上帝所赐的永生盼望。在上帝的同在里面，人里面的生命会慢慢改变，他不仅会赐给人新生命，也都会不断改变我们里面的性情，使我们越来越有他的样式，从而活出一种新生命，心里面就会越来越多的平安和喜乐。我们活在世界上高都要走一条路，但信耶稣的人在基督里面不再一样，不是走旧路死路，那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生命之路就在脚下。1980年冬，美国南达科他州有一对夫妇在回家的途中，因抽近路以致困在暴风雪之中有九日，直到先生锲而不舍地往前走，找到大路，终于全家获救。有时我们去教会听福音，似乎受以往无神论教育的影响，或者骄傲的心，或者人的逻辑困扰而陷入迷惑之中。圣经以羊比喻世人，羊本性很容易迷路，如果没有牧人引导就容易迷失。耶稣就是我们的好牧人，他一直在寻找迷羊，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上帝面前，在上帝的话语圣经里面就必得着信心，从而可以来到他的生命之前悔改和信主，最终踏上生命之路。感谢上帝，我从年幼开始就在我信耶稣的妈妈带领底下去到教会，也都曾经经历过困难和冷淡，但是终于走上了得救之路。虽然现在已经年纪老迈，行动乏力，但是在上帝的生命之路上面，我靠着主耶稣得力，越走越喜乐。我们在世上高乃是寄居的，暂时的，我们若固执己路，就无法走到耶稣的生命之路之上，在世上高一生终于将会是无望，甚至是绝望。耶稣就是道路，不分贫富贵贱， 不管智商高低，不论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士或者是不认识字的白丁，只要信靠耶稣，与耶稣同行，我们就会找到并且走在这一条又新又活的永生之路之上。
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至十四节这样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通往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但通往生命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你平安。
感谢上帝的救恩计划，作者周长江。我信耶稣有一段时间之后，先至算明白上帝的救恩计划出现在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之前，他对撒旦的宣判中，耶和华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指住同女玛利亚而降世的主耶稣。她虽然被罪人钉在十字架而死，但是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的毒钩，赐给信她的人有永生，并最终将撒旦和她的一伙钉在烧住硫磺的火湖里。可惜以前我读这一章的时候，只会看到上帝严厉的一面，甚至还有些为被赶出伊甸园之后必死的亚当和夏娃抱不平。但是何曾仔细想过严厉背后隐藏那个无尽的爱呢？要知道上帝是公义又慈爱的，犯了罪的亚当和夏娃虽然被逐出伊甸园，圣经由无辜的上帝却为他们犯的罪以及世代遗传给人类后代的罪牺牲了自己的独生子。如此大的代价的救恩计划，没有无以伦比的爱可能吗？因住爱，上帝仲赐予我们自由意志，只是好可惜，好多人滥用了上帝所赐予的自由意志，以至于犯罪，不停地死不悔改地犯罪。上帝是爱，人类最终得以摆脱罪的束缚，获得救赎的恩典，这个不是正是他爱的必然延续吗？上帝的救恩计划虽然是对所有的世人，但是遗憾的是，不是人人都愿意得到救恩。至于哪个能够得救，我不知道，你不知道，牧师都不知道，只有上帝自己最清楚。他看重人是不是真有信心并愿意悔改。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个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救恩计划和具体拣选，但是藉着上帝启示的圣经，他早就显明了人要获得救赎恩典的途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因此要想获得救赎，进入上帝的国度，除了认罪悔改，全心信靠主耶稣，将灵魂交在他手里，再亦不会有其他途径。人皆有罪的本性，因此靠我们人自己救自己是没有可能的。所以上帝对我们的救赎本乎于他的恩和人的信。正如圣经所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世上还有些什么恩赐能高过救赎的恩典呢？ 上帝的救恩就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需要我们用信心来接受。如果我们仍然狂傲地不想听福音，不想了解上帝，就算上帝的爱真真切切地显明在我们身上，我们亦不会感恩，甚至还会抗拒上帝的爱和救赎。这样的人信都没有，要其悔改又谈何容易。硬住心不接受耶稣救恩的人，永远找不到生命的意义，苟且一生，离世之后悲局可叹。当然上帝并不喜悦人因罪而死，而且死后受审判落入地狱。他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世结书33:11。尽管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和人的信心得救，但这个并非意味着我们可以随便犯罪。相反，我们在尽力约束自己，并在圣灵的帮助下不犯罪或者少犯罪，在软弱中得罪上帝之后要及时悔改。上帝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在上帝的救恩面前，世上其他的一切都不值一提，令我能纳入上帝的救恩计划当中是莫大的福分和恩赐。
圣经箴言书第9:10这样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智胜者就是聪明。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祝福你。
迪士尼乐园的路径设计，作者孙湛。最早期的迪士尼乐园是由世界建筑大师格罗培斯设计的。奥兰多乐园开放的日期马上要到了，但各景点之间的小径该怎样连接才算最佳，让设计大师大伤脑筋。他突发奇想，对施工人员说，撒上草种，提前开放。很快空地就成了绿色嫩草地。在提前开放的3个月中，草坪上被采出许多小道，这些小道宽窄相间，优雅自然。然后格罗培斯让人按这些自然采出的痕迹铺设了人行道。1971年在伦敦国际园林建筑艺术研讨会上，迪士尼乐园的路径设计被评为世界最佳设计。在这缤纷复杂的世界里，有时好难找到适合自己的人生路。当我们的确不知道怎样走时，可以向创造天地万有的上帝祷告，寻求慈爱上帝的带领，藉着万事互相效力来引导我们。我们也可咨询那些认识、了解和关心我们的教会牧者及其他基督徒，听取他们的建议。上帝会藉着大自然、环境、事物和人向我们说话。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咁箴言16:9佢哋咁讲嘅，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系出自箴言3:5-6。很多基督徒的人生都见证了这个蒙福的道理。
读者来信，加拿大朱姊妹，我是中信粤行多年的读者，我在加拿大一直向我年迈的父亲传福音。刚开始他还在电话视频中忍耐听几句，后来就不耐烦了，总是以还有事要做为藉口不再听下去。去年我回中国的时候，带着一沓我看过的中信粤行给他看， 因为里面有很多信主的好见证，希望能解开他的结，但是他将杂志放在一边，并没有兴趣。回国一趟传福音没什么果效，我带着对父亲救恩焦急的心情返回加拿大。感谢主，两个月后我父亲在电话中对我说，他在家闲得无聊，开始看中信，看了一期又一期，他开始想更多地了解福音，亦都时不时问我一些信仰的问题。有日我问他愿不愿意在上帝面前悔改，接受他的救恩和永生，他居然答应了，并且跟着我做了决志的祷告。非常感谢你们在主里面的辛劳，你们杂志上很多文章都是真情实感，将真理放在个人的生活中来见证上帝。愿主赐你们智慧和力量，继续多多使用你们。
信耶稣有手续吗？作者张日平。问题：牧师常常讲因信称义，就是说人得救只是在乎一个信字，不需要做什么，但是似乎信耶稣实在有些手续、例如在报道会的讲员请你举手行到台前，又有一个带领的人请你跟住他一句一句祷告，之后想要受洗的话又需要上受洗班学习，为什么有这些手续呢？答案：信的意义。是的，得救是在乎相信，但不是说我相信有上帝，相信耶稣是上帝，知道他钉十字架死后三日复活就够了，这些都是头脑里面的认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里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赐给我们一个永生的礼物，你想他希望我们怎样回应呢？非常明显，当然就是要接受了。圣经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解释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接待就是接受，亦即是对上帝说，我需要你为我所预备的救恩，请赐给我了。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一节，使徒彼得这样说，当向上帝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悔改呢？答案非常简单，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否则根本就不需要拯救。我们必须在接受基督救恩的时候承认自己的罪，请求祂完全的饶恕和赦免。况且基督救赎了我们，在以弗所书二章十节那里说，为要叫我们行善。所以我们应该从错误的道路转回，就如基督徒常常讲的，悔改、相信、接受，就可以得到基督赦罪的平安。这些都是心态上的改变，不是做些什么，也都不是手续。决志祷告。既然信耶稣包括接受祂的救恩，因此我们经常邀请那些表示愿意接受的人做一个决志祷告，向上帝表白心意。正如男女在恋爱之中亦都会表白，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心意。但有时有些人不知道怎样表达，所以带领的人就请他一句一句的跟着祷告了。每期的中信月刊都有以下这个标题，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作以下的祷告。在这一期是在第23页， 内容就是一个决志祷告的样板。事实上，人自己亦可以做这个祷告，不用跟着别人的。祷告文的长短和确实的用词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不是真心。呼召，你所描述的举手和走到讲台前的做法叫做呼召 altar call。布道会的呼召就是一些基督教教会的传统，邀请那些希望对耶稣基督做出承诺的人公开站出来。从十九世纪开始就有这个做法，被一些知名的布道家例如桑德 Billy Sunday、 穆迪 D.L. Moody 等等继续使用，所以流行直到如今。虽然是一个常见的做法，但是没有基督徒，更加没有牧师说这个是信耶稣的手续。做呼召的原因完全是因为想知道哪个愿意接受耶稣，可以作跟进，并且必须作跟进。受洗和受洗班圣宴，那些真心信耶稣的人迟早都会受洗，因为这个是公开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信仰的方式。正如一对男女结婚，虽然未必有大牌筵席，但亦会通知亲友，很少秘密进行的。尽管受洗和得救紧密相关，受洗不是得救的必要条件，亦不是信耶稣的手续。基督徒受洗是得救之后信服主的行为。至于受洗班，是施浸的教会希望愿意受浸的人明白自己信什么，了解受浸的意义而设的课程，免得他们糊里糊涂地接受洗礼。祝你好像在彼得前书一章九节那里说，得着你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
你在听什么啊？
我在听着中信。
听中信里面有什么好料啊？
当然有啦，偏偏精彩，不但让我有所反思，最重要的是我在当中找到人生的意义。
什么人生意义呢？
就是当我接受耶稣之后，我发现我在神的眼中是如此宝贵，我的人生有新的价值和方向。
真的？咁我都要，话俾我听嗰个节目叫做乜嘢？
系中信有声杂志。
感谢上帝回馈有赐，作者钱志群。我非常喜欢一首圣诗，叫做《感谢神》。朗朗上口的这一首诗歌是由三段组成，每段八句的说话，连续了写了24个感恩。原诗是有四段共32个感谢，后来在翻译成为英文诗的时候就被减少了。在一口一个感恩之中，有三类的感恩。一是日常的顺境，日常生活之中的丰富供应、家庭温暖、四季春秋、鲜花玫瑰等等，都感恩上帝，因为上帝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所创造之物也都是为我们提供了生活上高的必需，例如阳光、空气、雨水等等。上帝亦都做出男女之别、婚姻之家、亲情之爱等等奇妙的本能和基因，还有人体自我维护的无限奥秘。举目看天空，低头赏花草，进出有平安，活动心自如，凡此平常事，都当对上帝有一颗感恩的心。遗憾的是，这一切都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 视天地为自然，视好运为偶然，将顺利和福气只是归功于自己的勤劳智慧。不感恩的儿女会令到父母伤感，赐恩的上帝又会有什么的感想呢？第二是困苦境遇，歌词对于人生之中遇到的苦和忧愁等等的处境也都感谢上帝，如祷告未蒙垂听，玫瑰有刺等等，这个实在是难能可贵。有人埋怨上帝将刺放在玫瑰花之中，却不感谢上帝竟然在刺之中生出美丽的玫瑰花。感恩是生活的一种态度和美德，也都是另类的福气。所以上帝要求信祂的人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歌词的作者是瑞典的诗人奥格斯特·史道末，他出生在一个殷实的家庭，就读过有名的商学院，多才多艺，事业顺利。信了上帝之后，他投身到慈善服务的救世军组织，29岁发表这个诗，37岁的时候因为背部的脊髓神经遭受严重的损伤，导致他终身残废。但是他从不抱怨，活出诗歌之中的生命见证，就是在患难之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还另外写了一首感恩的诗歌，以感谢上帝在他一生之中对他的眷顾。这种感恩的态度完全是从主耶稣那里支取力量。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被人弃绝恶待，但他仍然向父献上感谢。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父啊，是啊，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凡事临到我们都有上帝的主宰之下，都有他的美意。第三就是上帝的救恩。诗歌的第一句，感谢神赐我救赎主，是最重要的感谢。因为上帝的儿子主耶稣降世，解决了人类自己无法解决的罪和死两大难题，以他的死亡赎了人类的罪，以他的复活战胜了死亡。悔改信他的人罪得赦免并得永生。退一万步讲，我们人生之中以为没什么要感谢，至少就有一件事是值得我们感谢，上帝救我们脱离死亡。所以歌词之中写到，感谢上帝永远不停，因为无论喜乐忧愁，在他里面就有属天的安宁、盼望和福祉。当然我们不能够不提这一首诗歌的作曲者，这首诗歌之所以能够广泛流传，也都与他感人心灵的曲调节奏分不开。作曲者约翰·赫德梅也都是瑞典人，七岁的时候随从父母移民到美国，自幼喜爱音乐，是杰出的作曲家和出色的歌手，曾经担任过教会的牧师和大学音乐老师。他的一生也都是感谢、赞美和侍奉上帝的一生，创作了500多首的诗歌。他在世上服侍上帝直到最后一刻，81岁的时候在加州一家教会演唱赞美诗的时候被上帝接去。这首诗歌的作词、作曲者都用生命活出了美好的见证。当我们唱起我们喜欢的这一首诗歌的时候，要常常提醒自己，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
请和我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你若做了以上祷告，或想更多认识信仰，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你平安。
女人幸福的秘诀，作者张坤。年轻的时候总是想当一个女强人，喜欢高高在上，一呼百应那种感觉。但是看看身边的一些女强人，她们虽然事业有成，聪明能干，但是生活都不是很幸福，她们的丈夫也都不感激她们，甚至常常都是躲得远远的。再看看那些其貌不扬但是温柔体贴的女人，她们的幸福感非常强，常常都被丈夫呵护有加。我到底想做哪一类女人呢？读了圣经先悟出女人幸福的秘诀，就是一个柔字。女人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上帝面前是极宝贵的。彼得前书三章四节。柔包含住顺服，放低自己的成见，尊重丈夫的意见。柔还包含住安静等待，顺势而为。你们作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顺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彼得前书三章一节。做妻子的往往喜欢控制丈夫，殊不知越控制丈夫就越反感，躲得越远。如果一味安静温柔，耐心等待，丈夫终会被感化。柔还包含住谦卑，不处处逞强好胜，喜欢被丈夫作头，带领全家人走在蒙福的道路上面。其实柔不等于弱，柔还包含住强大的力量。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逆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水是最温柔的，但是它却能够击破最坚硬的东西。这次暑假我们在旅游途中去看到肯塔基的一个溶洞，亲眼看到水滴石穿，领略水是如何改变整个岩石之貌，惊叹这个柔弱性刚强的水在无形中 是如何润物细无声，又是如何经年累月地做着潜移默化的功夫。如果我们能够好像水一样善利万物而不争，这样我们的家就会和谐美满。非常喜欢圣经里面关于财德妇人的描述，财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箴言31:10-12。才德的妇人用自己的聪明才干默默地为家付出，她开口就发智慧，她是上有仁慈的法则，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箴言31:26-28。每次读到这里，我真的很羡慕这样的才德妇人。我们都好想做一个幸福的女人，但是时时都将幸福寄托在对方的改变上面，而忽略了自身的改变。如果我们都能够恪守本分，长久地温柔安静，求上帝赐我们力量，相信假以时日，我们的丈夫就会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箴言31:29。
哥林多后书5:1这样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你平安。
金手指，白衣。希腊神话中有一个国王，得到点石成金的本领，无论是什么东西被他的手一摸都变成金。起初他看见黄金满屋，非常兴奋，后来发觉根本活不下去，因为他最心爱的女儿和那些的食物都被他一摸通通都变成了金。其实我们人人都有类似的本领，当然不是点石成金的本领，而是所有的东西经我们一掂一摸，在本质上都会立刻产生变化，变成我们行善行恶的工具。好比说权力使人腐化谋私吗？富贵使人骄奢淫逸吗？自由使人纵欲和作恶无底线吗？互联网传播谣言并助长霸凌吗？ AI 人工智能将会毁灭人类吗？答案是腐化谋私的是人，不是权力，肮脏的不是政治，是人，造谣霸凌的是人，互联网和 AI 其实是受害者，被人触碰后污染了的工具。自由和爱都因人放纵情欲而担负臭名，难道有钱有权不能够行善助人和主持公正公义吗？人类如果弃恶择善，世界就不一样了。所以上帝呼唤我们认罪悔改，离开恶行，不要推卸责任，要归向上帝，遵行上帝的善道，这样才可以使我们触碰到的一切变作人间的祝福。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亲爱的朋友，多谢你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我们期待你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同时我们也愿意为你祷告，可以透过电邮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你平安。